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哋首先一起低头祷告。
慈爱的阿爸父神，
亲爱的阿爸父神，
每一次站在你的面前，
我哋再次站在你的面前，
都是恐惧战兢，
是恐惧战兢。
主啊，求你再一次的施恩怜悯我。
主啊，求你再一次的施恩怜悯我哋。
啊，洁净我的口。
洁净我的口，
洁净我的心，
洁净我的心，
以至于能将你的话语，
以至能够将你的话语
毫无拦阻的讲出来，
毫无拦阻的讲出来。
求你再一次的赦免我的罪，
求你再一次赦免我的罪，
以至于我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
以致我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
啊，被你所使用，
被你所使用。
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
做这个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做这个教导的工作，
做这个教导的工作，
讲的听的都需要主你自己的帮助，
讲的听的都需要主你的帮助。
主也求你加力量给翻译的姐妹，
主也都求你加力量给翻译的姐妹。
那我们在你的事工上，
以及我们在你的侍奉上面，
一起的为你的国而努力，
一起的为你的国来努力。
谢谢主，
感谢神，
把下面的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
将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门
阿门。
上一次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
上一次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
我们讲了第九章的第一节和到第八节，
我们讲到第九章的第一节至到第八节。
那么九章的一节到八节呢，
这个九章的一节到八节呢，
是耶和华神，是耶和华神，
是耶和华神，
给这个外邦人，
将这些说话是给外邦人，
也就是那些以色列人的仇敌，
也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
也给他们的默示，
给他们的默示。
那么在中文当中呢，这个翻译是默示，
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这个是默示，
但是在英文当中呢，其实是有个审判的意思在里头，
但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是有审判的意思在里面的，
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不好的默示，
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不好的默示。
这个弟兄把这个英文可以大家看一下。The word of the Lord is against the land of Hadrach, and will come to a rest on Damascus. 所以他是用的 against 这个词。
所以呢，佢用到呢个 against 呢个字。
所以就是有一些审判的意思在里头。
所以呢，就有啲审判嘅意思喺里边。
我们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哋呢稍微简单嘅回顾一下。
神在这个八节的经文当中呢，
神在这八节的经文里面，
他预言了地中海一带，
他预言了地中海一带里
这些地方将要发生的事，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就让这些地方的人，
就是给这个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当他们看见神的预言，
当他们看见神的预言
实现的时候呢，
而实现了的时候，
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神，
他们就会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神。
那么让这些地方愿意留意神的话的人，
是就给这些地方凡愿意留心听的人，
有一个悔改的机会，
有一个悔改的机会。
所以呢，从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我又可以看到
神呢不光是爱以色列人，
神不单止是爱以色列人，
他也爱外邦人，
也同样的是爱外邦人。
圣经不光是给以色列人的，
圣经不是单止给以色列人，
也是给外邦人的，
也都是给外邦人。
这个是圣经呢从旧约到新约一个不变的道理，
这个呢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不变的道理。
所以呢，这个圣经呢也是给我们中国人的，
所以呢圣经也都是给我们中国人的。
所以几千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因为这些经文，
所以呢几千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因为这些经文
可以得到鼓励和安慰，
可以得到鼓励和安慰。
因为当我们看到，
因为当我们看到
这些腓尼基人和腓利士人，
这些腓尼基人和腓利士人，
因为他们肯悔改，
因为他们肯悔改，
他们可以成为神家的人，
他们可以成为神家的人，
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和看顾，
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和看顾。
那我们也可以，
所以我们都可以，
条件就是要悔改，
条件就是我们要悔改。
所以神是以色列人的神，
所以神是以色列人的神，
也是外邦人的神，
也都是外邦人的神，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神，
也都是我们中国人的神。
这个也是从旧约到新约不变的道理，
这个也是从旧约到新约不变的道理。
这个是前面的一到八节，
这个就是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
然后呢，从九章的九节到十节开始，
咁呢个喺九章嘅九节到十节开始，
讲的就是神给这个我们关于救主的这个默示，
这个就是讲关于这个救主的默示。
然后呢，十一节到十七节呢，
二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咧，
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默示，
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默示。
那在这些十一节到十七节呢，表面上看来好像只讲的是以色列人。
咁十一节到十七节咧，表面上睇嚟系好似净系俾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也以为这个经文是给他们的。
以色列人咧，亦都认为咧呢啲说话系俾他俾佢哋嘅。
但是其实呢，这个经文是给全世界所有愿意信神的人。
但系咧，其实咧，里边当中咧系俾全世界愿意听、愿意相信嘅人。
因为我们这些在肉体上的外邦人，
因为呢啲我哋喺肉体上面嚟讲嘅外邦人，
我们看到这些事儿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
我哋见到呢啲事应验喺以色列人身上嘅时候，
我们因此可以来赞美神，
我哋因为咁样就可以嚟赞美神，
我们因此可以悔改，
我哋因为咁样就可以去悔改，
因为以色列人呢，按照以赛亚书，
因为以色列人按照以赛亚书、以赛亚书，
他是耶和华的证人。是耶和华的见证，
他们是耶和华的见证，
他是在外邦人当中做预兆做奇迹的，
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是做预兆做奇迹的。
这两节经文分别是以赛亚书的44章第8节和8章的18节，
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44章第8节和8章第18节。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些9到17节的经文。
所以我们跟着来看看跟着的第十一节、第十七节的经文。
因为第九节到第十节是今天的重点。
因为第九节至到第十一节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所以我们放到后面讲。
我们放在后面先讲。
那么十一节到十七节我们就先讲。
咁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呢，我哋先讲。
十一节，锡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
第十一节话，锡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
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
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
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
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
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立约的血呢，
呢度讲到立约的血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也就是哥林多前书，
亦都系哥林多前书
11章23到32节，
11章23到32节
里面讲到耶稣自己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
里边讲到耶稣用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
为的是要拯救一切相信神儿子之名的人，
为要拯救一切相信神儿子之名的人。
那么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在这个十一章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情景呢？
这个第十一节当中，十一章里面当中所描述的情景呢？
在启示录的5章9节里面也讲到。
同样的，在启示录的5章第9节也都有讲到。
我们看一下，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5章第9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这个血就是他这个立约的血，
这个血就是他和我们立约的血。
说到这个被从这个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
讲到他从这个无底的坑中被救出来，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可以将这些被罪所掳去的人，
就是被可以将这些被罪去掳去的人，
被罪捆绑的人，
被罪捆绑的人
能够释放出来，
能够释放出来。
那么这个是神的恩典，也是应许，
这个是神的恩典，
也是神的应许，
亦都系神嘅应许，
也是我们这些被囚之人的指望，
亦都系我哋呢啲被囚嘅人嘅指望。
所以呢，在十二节这里这么讲。
所以咧喺十二节里边咧，佢就咁讲：
你们被囚有指望的人，
你哋呢啲被囚而有指望嘅人，
都能够得救，
都能够得救，
但是是有条件的，
但系有条件嘅。
条件是什么？
条件系乜嘢咧？
就下半句，都要转回保障。
就是下半节嘅都要转回保障。
转回保障的意思就是说，
转回保障的意思就是说
要悔改，
要悔改，
要归正，
要归正，
要归到神的名下，
要归到神的名下。
那么这个保障是什么呢？为什么说是转回保障呢？
这个保障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要转回保障呢？
这个保障就是诗篇27篇第1节里面所讲的。
这个就是诗篇27篇第1节所讲的。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所以转回保障就是转回耶和华神这里。
所以转回保障就是转回耶和华这里，
就是要悔改归向神，
就是要悔改归正。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哋继续往下边睇。
我今日说明。
我今日说明。
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
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
那这是什么意思？
呢个系咩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珥书。
我哋大家睇下约珥书。
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要为了省一点时间，就请姐妹念，我就先啊，我们这样就一遍就好了。
石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日。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那么约珥书这几节的经文呢？
约珥书这几段经文，
讲的就是什么？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耶和华神因为他的子民犯罪的时候，
就是神为了他的子民犯罪的时候，
他降灾祸给以色列人，
他降灾祸给以色列人，
让这些蝗虫蚂蚱吃尽了以色列人的土产，
让这些蝗虫蚂蚱吃晒以色列人的土产，
让他们受痛苦。
俾佢哋受痛苦。
当以色列人因为痛苦而悔改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因为呢啲痛苦而悔改嘅时候，
神就在这个约珥书的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佢神就喺呢个约珥书嘅二章二十三至到二十五节里边，
应许以色列人说，
应许以色列人话，
你们肯悔改，
如果你哋肯悔改，
你们以前所失去的财物，
你哋以前所失去嘅一切嘅财物。
神会补还给你们，
神就会补还给他们，
这就是加倍赐福的意思，
而且还加倍赐福给他们的意思。
所以看到这个神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神。
他一直在盼望我们赶快的悔改，
他一直的盼望我们可以能够悔改，
能够得到福气，
能够得到福气，
并且能够恩上加恩，
并且能够恩上加恩，
福上加福，
福上加福。
那么从十三节开始，我们就看十三节。
咁我哋再睇呢个第十三节，九章十三节。
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粽子，攻击希腊的粽子，使你如勇士的刀。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哈。讲到犹大做上弦的弓，
他这里讲到说，我将犹大作上箭的弓，
以法莲做张弓的箭，
以法莲作为张弓的箭，
意思就是说将来以色列，
将来以色列
不会再 分裂为南国和北国，
不会再分为南国和北国，
就是南国和北国联合在一起，
就是将南国和北国联合在一起。
那么一个是弓，一个是箭，
一个是弓，一个是箭，
联合在一起做什么？
联合在一起做什么？
是要征战，
就是要需要征战。
那么征战的对象是谁？
那么征战的对象是谁？
就是希腊，
就是希腊。
我相信这个希腊呢，
我相信这个希腊
其实呢，它是作为欧洲的代表，
就是作为
欧洲的代表，
欧洲的代表。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在将来千禧年的时候，在将来最后征战的时候，
在将来最后征战的时候，
那么在犹大和在以色列人和欧洲之间，
系同以色列同埋欧洲之间，
会有一场征战，
会有一场嘅征战。
我相信这个就是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所讲的。
我相信呢个就系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里面所讲嘅。
这个阿米吉多顿大战，
阿米吉多顿大战，
最后的征战，
最后嘅征战。
那么这个讲到这个以法莲，
讲到这个以法莲，
他作为这个为什么说以法莲是北国，就是说是是以色列国的代表呢？
点解会讲话佢不过以色列国嘅代表呢？
原因就是在列王记上的十一章二十六节，
因为就系喺呢个列王记上嘅十一章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讲到这个北国的第一个王，
讲到北国嘅第一个王，
北国第一个王是谁？
北国的第一个王是谁？
他叫耶罗波安，对吧？
就是耶罗波安，是吗？
那么耶罗波安是哪个支派的？
耶罗波安是哪个支派的呢？
就是以法莲支派的。
就是以法莲支派的。
所以呢，用以法莲来代表北国。
所以用以法莲来代表这个北国。
那么犹大呢？我们知道，南国一直是犹大作王。
我们知道南国就是由犹大作王。
一直犹大支派的。
是犹太支派的。
所以这两个国家就是讲到南国和北国联合在一起。
所以呢，他就讲到呢，将来这个南国和北国两国呢，将来买齐。
那么十四节呢？这里讲到什么？
咁呢度第十四节呢度讲到乜嘢咧？
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
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
就讲到在最后征战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最后征战的时候。
耶和华神必从天而降。
耶和华神必定从天而降。
这个不光是撒加利亚书这样记载。
这里不单只是撒加利亚书里面是这样讲到。
在诗篇24篇里面也是这样预言的。
在诗篇第25篇里面也是这样讲到。
诗篇24篇的第7到第8节。
诗篇第20篇的第
24篇。
第24篇的。
24、7到8节。
七到八节，忠诚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在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忠诚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好，谢谢啊。我们就是说。看到我们要注意一下哈，这个耶和华神呢不是父神。
我们要注意到呢，这里所提到的耶和华呢不是父神，
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
正如这个诗篇二十四篇的预言，
正如这个诗篇第二十四篇的预言，
将来以色列人，
将来以色列人
在最后征战的时候，
在最后征战的时候，
他们要抬头仰望从天而降的这个耶稣基督，
他们要抬头仰望这个将来再次降临的耶稣基督。
那么耶稣基督呢？他自己必攻击以色列人的仇敌。
这个耶稣基督是将来
必攻击以色列人的仇敌，
是攻击以色列人的仇敌。
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
他的箭
必射出像闪电，
必定射出像闪电。
主耶和华必吹角。
主耶和华必吹角。
吹角这个就是打仗的时候都是要吹角，对吧？
因为打仗的时候你都需要这个吹角的。
然后呢，乘南方的旋风而行。
乘南方的旋风而行。
那意思就是说瞬间就能到了。意思说瞬间即到。就是一下子就到了。
意思就是说很快就会来到了。
然后呢就讲到看我们再看十五节。
我们再看第十五节。
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
万军之耶和华必定保护他们。
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战士。
他必定会践踏仇敌。
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
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
他们必像满了血的碗。
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
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
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
他这里所讲的东西。
他这里所讲的东西。
就是跟启示录里面讲的是一模一样，
就是跟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是一模一样。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几节经文，
我们看看启示录的几段经文。
十四章的二十节，
第十四章的二十节，
还有这个十九章十三十四节，
还有这个十九章的十三十四节。
就请姐妹念一下
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二十节。那酒存在城外，就有血从酒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还有六百里。还有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十三节。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喘全能神列路的酒闸。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启示录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
所记载的这个最后征战的情形，
所记载的最后征战的情形
和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五节一模一样，
同这个撒加利亚书的十五节里面所讲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呢，撒加利亚书十三节到十五节，
所以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
讲的就是这个最后的征战，
所讲的就是这个最后的征战。
那么从十六节开始呢？
咁喺呢个第十六节开始，
就讲这个征战结束之后，
就讲到呢个征战结束之后。
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十六节，
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
这里讲的是说在这个大征战之后，
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大征战之后
得救的这些人，
得救的这些人。
我们一再的讲，
我们一直在讲
最后得救这些人，
最后得救的这些人
不是所有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
是那些爱神等候神的人，
是这些爱神等候神的人，
是那些渔民，
是这些渔民。
他们在战受苦难之后，
他们在这个真正苦难之后，
神要将他的荣耀，
神要将他的荣耀
给他们，
给他们，
也就是说是高举他们，
意思就是说要高举他们，
就像这里讲的高举在他的地以上，
就好像这里所讲的高举在他的地以上，
他们好像冠冕上的宝石，
他们好像冠冕上面的宝石。
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里面所说的，
这个也是好像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九节所讲的，
九章二十八节，
九章二十八节所讲的，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十九章二十八节，
十九章二十八节，对不起。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就是说这些等候神的人，
就是说这些等候神的人，
神会将他的荣耀给他们，
神要将这个荣耀来给他们。
那么十七节呢，就很简单了，
跟着来十七节里面所讲到的，
就是最后的征战结束以后呢，
这个最后征战结束之后，
神的恩慈会临到他的人民，
神的恩慈会临到他的人民，
无论是少男还是少女，
无论是少男或者是少女，
都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和慈爱，
都可以享受神的恩慈和慈爱，恩典和慈爱。
那么这个是十一节到十七节的内容，
这个就是十一节到十七节里面要所讲的。
那么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
那我们再回转头看回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
九节，
第九节，
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
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
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
这两句其实是一个意思。
这两句实在其中，都是个意思是相同的。
西安的民就是耶路撒冷的民。
西安的民即是耶路撒冷的民。
他们应当欢呼喜乐。
他们应当欢呼喜乐。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他的你的王来了。
因为你的王来了。
那么这个王是怎么样来的呢？
这个王是怎样来的呢？
来到这个王是怎么样的呢？
他来这个王是怎么样的呢？
他是公义的。
他是公义的。
公义是什么意思？
公义是什么意思？
公义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容忍罪。
公义意思就是他不容许有什么样的罪。
他要审判。
他要审判。
但是在审判之前呢？
但是这个审判之前呢？
并且施行拯救。
并且施行拯救。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意思就是说，
他审判之前，
他审判之前，
让人有时间悔改，
俾人哋有时间去悔改，
让人不至于下地狱，
使人哋不至于要落地狱。
因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因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正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所讲，
正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所讲，
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所以如果我们熟悉新约的话，
如果我们熟悉新约的话，
看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王是谁了，对吧？
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个王究竟是谁了，是不是？
Yeah,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接下来呢，
那跟着下来呢，
神为了让我们认出这个王，
神要我们 认出这个王，
认出这个王是怎么来的，
这个王是怎样来的，
他告诉我们听，
他告诉我们听，
这个王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来，
他来的时候他是怎样来的，
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
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他是这样子来的，
他是这样来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这个就神给的这个 sign，神给的这个记号，
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记号
有没有应验，
有没有应验到呢，
有的，
是有的，
在四本福音书当中，
在四本的福音书里面
全部提到这件事，
全部都提到这件事，
可见这个事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重要，
讲得最清楚的就是马太福音，
讲得最清楚的就是马太福音，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一到六节，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第一至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 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石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骑着驴的，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这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呢我们可以见到当时这个事情发生
是不是跟撒加利亚书这里写的一模一样，
是不是跟撒加利亚书所讲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可以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这里，
所以我们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这里
写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写下马太福音
二十一章一到六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一至到第六节。
所以看到当时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非常特别的，
是非常特别的。
他不是骑着一头驴一匹驴，
他不是骑着一匹驴，
是两匹，
是两匹。
所以就是这个情形，
这个情形
当出现的时候
出现的时候，
就是为了应验，
就是为了要应验
先知，
先知
这个先知就是撒加利亚，
这个先知就是撒加利亚，
在这个九章九节所预言的，
所在这个九章九节里面预言的一模一样。
所以呢你可以也可以在这个马太福音这里，
所以你也都可以在马太福音这里
写下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
写下这个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
好，我们现在回到撒加利亚书九章九。
我们现在回到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
我们讲到耶路撒冷的王来了。
我们见到耶路撒冷的王来了。
但是在这里你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这个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这个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所以你在这里写下第一次来。
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下第一次来。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就是第十节。
就是这个第十节。
第十节的这个经文，
第十节的这个经文
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所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这两节经文，
这两节经文
所记录的事情，
所经历的事情
相差几千年之久，
相差的是几千年。
记不记得我们讲过？
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
撒加利亚书有一个特点。
撒加利亚书有一个特点，
就是跳跃性非常的强。
他所超越的时间是非常之长。
他讲的东西，
他所讲的嘢，
从几千年之前，
从几千年之前，
一下就跳到将来，
一阵间就会跳到将来。
这个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第九节的事情，
第九节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在两千多年，
在两千几年之前。
第十节的事儿，
但是第十节的事
还没有发生，
还没发生的，
我们还在等待，
我们还在等待。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
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
和耶路撒冷的战马，
同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战马，
征战的弓也必除灭，
征战的弓也必除灭。
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
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
从大河管到地极，
从大河管到地极。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
将来在这个最后征战之后，
这个是将来最后征战的时候，
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再也没有征战，
再没有征战，
因为战车和战马都除灭了，
因为战车战马都已经除灭了，
而且全世界都会有和平，
而且全世界都会有和平。
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而且这个王呢？
而且这个王呢？
他的权柄是从这海管到那海，
他的权柄是从这个海到这海到那海，
从大河管到地极，
从大河到地极。
就说全世界没有什么不在他的权柄之下，
所以全世界都在他的权柄管理之下。
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和第十节的这个经文，
我们见到这个第九节和第十节的经文
都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都是关于这个以赛亚的预言，
也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降临，
也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
但在应验的时间上呢？
但是在应验的时间上面呢？
相差最少有两千年，
相差最少都有两千年。
所以呢，说我们很有福气，
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很有福气，
我们有旧约有新约，
我们有旧约也都有新约，
有耶稣基督将旧约里面一切关于他的预言，
有耶稣基督将旧约有关他一切的预言
解释给我们听，
解释给我们听。
否则我们单单看这两节经文，
所以呢，如果不是我们单单看这两节经文，
我们 很可能完全不明白他在讲什么。
我哋会好有可能咧，完全唔明白佢讲啲乜嘢。
你记不记得耶稣复活之后？
记唔记得耶稣复活之后？
在去到那个以马五斯的路上。
喺呢以马五斯嘅路上面，
有两个门徒在讨论。
有两个门徒喺度讨论
耶稣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事。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嘅事。
那门徒呢，对这个死里复活非常的惊奇。
门徒咧对呢个死而复活咧系感到好惊奇。
但是他们确实不明白。
但系咧，其实佢哋系唔明白。
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
喺呢个旧约圣经当中，
早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一早已经预言咗耶稣基督嘅复活。
是在诗篇的十六篇第十节。
喺呢个诗篇嘅第十六篇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
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
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
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仍然不明白。
但他们仍然不明白。
所以说。
所以说。
犹太人以为自己很熟悉圣经。
犹太人以为他们很熟悉圣经。
但是耶稣却责备他们。
但是耶稣他们是责备他们。
他们信得太迟钝。
他们信得太过迟钝。
这是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是这个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里面讲的。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里面所讲的。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讲解明白了。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哋睇到，
如果不是耶稣自己给我们讲解，
如果唔系耶稣基督亲自同我哋解经，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
我哋根本就唔明白呢两句经文究竟系讲乜嘢。
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所以咧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向门徒讲解的这些圣经，
佢同门徒所讲解嘅呢啲圣经，
就是我们新约的根据，
就系我哋新约嘅根据。
所以希伯来书说，
所以希伯来书话，
旧约是影儿，
旧约系影儿。
新约是真体，
新约是真体。
我们再看这两个门徒，
我们再看这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是离开了犹太人的会堂，
这两个门徒是离开了犹太人的会堂，
跟随了耶稣三年半，
跟随了耶稣三年半，
他们仍然是这样，
他们仍然是这样。
所以对那些，
所以对于那些
仍然留在会堂里面听到的犹太人来讲，
仍然留在犹太人的会堂听到的犹太人来讲，
他们没有可能明白这两节经文，
他们更加不可能明白这两句经文。
直到两千多年的今天，
到了两千几年之后的今天，
仍然是这样，
他们仍然是这样。
那么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弥赛亚，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是因为在他们 在会堂里面所听得到，
因为他们在会堂里面听得到，
不是这样子讲的，
不是这样讲的。
那么他们听得到是怎样的呢？
那他们所听得到是怎样的呢？
就是弥赛亚 来了之后，
就是弥赛亚来了之后，
世界就有平安，
世界就有平安，
就不再有征战，
就不再有征战，
就好像撒加利亚书九章十节里面讲的，
就好像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十节里面所讲的。
但他们不明白，
但是他们不明白，
是第二次来才会这样，
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才会是这样。
他们也不明白，
他们也都不明白
基督或者说是弥赛亚，
或者是这个弥赛亚
要来两次，
是要来两次。
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所以呢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听见耶稣说他是弥赛亚，
他们听到耶稣说他自己是弥赛亚，
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但不相信，
他们不但只不相信，
还以为他是个骗子，
他更加认为他是一个骗子，
是个亵渎神的，
是一个亵渎神的。
因此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因为这样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那你说他们懂不懂圣经呢？
那你说他们懂不懂圣经呢？
他懂，
他们不懂。
他们懂九章十节，
他们是懂得九章，
懂九章十节
第四节。
但他们又不全懂，
但他们又不是全部明白。
他们 不是真的明白，
他不是真的明白，
又以为自己明白，
但是又以为自己明白。
那这样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样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带来的问题就是，带来的问题就是，
带来的问题就是，
当他听见耶稣解释圣经的时候，
当他们听见耶稣解圣经的时候，
听见他讲的，
听见他所讲的，
和会堂里面讲的不一样，
同会堂里面所讲的不一样，
他们又不肯谦卑去问耶稣，
他们又不肯谦卑的去问耶稣，
你讲这个圣经根据是什么？
佢哋唔肯谦卑嘅问耶稣，你咁样讲圣经嘅根据喺边度？
又不肯自己查考圣经，
又唔肯自己去查考圣经，
自己错了，
自己错咗，
反而以为耶稣是异端，
反而以为耶稣系异端，
把他钉死，
最后将佢钉死。
实际上，
其实
他们看不懂的圣经，
其实佢哋睇唔明圣经，
看不懂的圣经不光是撒加利亚书九到十节，
唔单止系话睇唔明撒加利亚书所讲嘅九章九到十节。
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
我俾你另外一个例子。
知不知道《使徒行传》第八章当中？
记唔记得喺《使徒行传》第八章里边？
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呢个埃塞俄比亚嘅太监。
他看不懂的经文是哪个经文？
佢睇唔明嘅经文系边个经文？
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系呢个以赛亚书嘅第五十三章。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
我哋睇一睇《使徒行传》嘅第八章。
这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七节。
腓力就起身，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王干大基的手上，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这个太监呢是埃塞俄比亚人。
这个太监是埃塞俄比亚人。
但是他却是去耶路撒冷礼拜。
但是其实他是去耶路撒冷里面做礼拜。
说明他是个信犹太教的外邦人。
所以他是一个信犹太教的外邦人。
他不光是信犹太教。
他不单止是信犹太教。
他更加是一个寻求神的人。
他更加是一个寻求神的人。
因为他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路上。
因为他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路上面。
他在回来的路上做什么呢？
他回来在这个路上面他做什么呢？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他在看圣经。
他在看圣经。
但是他不明白这个圣经讲什么。
但他不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
因为他是去会堂里面听到。
因为他是在会堂里面听到。
在会堂里面呢？
在会堂里面。
他的老师都不懂。
他的老师都不识。
他当然也看不懂圣经。
所以他也都会看不明。
但这个太监呢？
但是这个太监呢？
是个真正寻求神的人。
是真正寻求神的人。
神不是说过？
神不是说过？
寻找的就必寻见吗？
寻求的就寻得见吗？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看二十九节。
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九节。
圣灵对腓力说。
圣灵对腓力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你去贴近那车走。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就问他说，
你所念的明白吗？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他说没有人指教我，
他说没有人指教我，
怎么能明白呢？
怎么能明白呢？
于是腓力上车，
于是请腓力上车，
与他同坐，
与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经，
他所念的那段经
说，他向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
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他卑微的时候，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谁能诉说他的世代？
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太监对腓力说，
太监对腓力说。
请问先知说这话，
请问先知说这话
是指着谁？
是指着谁？
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别人呢？
是指着别人呢？
腓力就开口，
腓力就开口，
从这经上起，
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对他传讲耶稣。
也就是说，
亦都系意思就系话，
跟他讲耶稣是基督，
同佢讲耶稣系基督，
跟他讲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个弥赛亚。
所讲的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
好，我们看三十六节。
我们看看这三十六节。
二人正往前走。
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太监说。
看哪、啊。
看啊。
这里有水。
这里有水。
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腓力说。
腓力说。
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
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
他回答说。
他回答说。
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于是吩咐车站住。
于是吩咐车站住。
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
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犹太会堂里头。
在犹太会堂里面。
不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到底在讲什么。
不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到底是讲的什么。
既然看不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既然睇唔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就不可能承认耶稣是基督，
就唔可能承认耶稣系基督。
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因为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是预言了基督将如何受害受死，
系讲到基督将来系点样受害受死，
是著名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系著名嘅关于以赛弥赛亚嘅预言。
但是如果你按照撒加利亚书九章十节，
如果你按照撒加利亚书的九章第十节，
认定弥赛亚，
认定这个弥赛亚
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
就是做王的，
是做王的、
就是在没有征战，
就是再没有征战的，
那么你根本不知道弥赛亚根本不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讲什么，
那你就会根本不明白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讲的是什么。
而我们在四本福音书当中，
而我们在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所见到，
我们是不是看到，
我们是不是看到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完全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完全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
按道理说，
按这个道理来讲，
如果你看见这个，
如果你看见这样东
西，你应该知道，
你就应该知道
耶稣就是这个基督，
耶稣就是这个基督。
但却不是这样子。
但是实际的情况就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在这个犹太会堂里面听得到。
因为他们在犹太会堂里面所听得到。
他们以为他们明白圣经。
他们以为他们明白圣经。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你说耶稣是基督。
你说耶稣是基督。
是一个革命性的教导。
是一个革命性的教导。
就说这个事情革命性到一个程度。
就讲到这个革命到一个程度。
耶稣为此被钉死。
耶稣为此而被钉死。
不但耶稣被钉死。
不单止耶稣被钉死。
十二个门徒当中。
十二个门徒当中。
有十个。
有十个。
也是因为要证明。
亦都是因为要证明。
承认。
同埋承认。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
为此殉道。
而殉道的。
那么承认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
咁样承认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
是少数，
是好少数。
大部分在会堂当中崇拜的这些以色列人，
大部分在犹太会堂里面崇拜的这些以色列人，
你如果你跟他说，
如果你跟他讲
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基督，
他们是非常生气，
他们会很生气。
因为原因就是，
原因就是
他们对旧约圣经当中，
他们对旧约圣经当中
关于基督的这个预言，
对于基督的这个预言
一知半解，
是一知半解，
又不肯谦卑，
又不肯谦卑。
当耶稣向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
当耶稣要跟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
他们藐视他，
他们经常藐视耶稣，
觉得他不过是个穷木匠，
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很穷的木匠，
又没读过书，
又没读过书，
怎么可能明白圣经呢？
怎么可能会明白圣经呢？
所以我们在看四本福音书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看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见，
我们经常会看到
人对耶稣有各种各样的争论，
人为了耶稣有不同的各种的争论，
有人说他是先知，
有人说他是先知，
有人说他是拉比，
有人说他是拉比，
有人说他
是
大卫的子孙，
有人说他是大卫的子孙，
有人说他是被鬼附的，
有人说他是被鬼附的，
有人说他是迷惑人的，
有人说他是迷惑人的，
也有人说他是撒玛利亚人，
有人都说他是撒玛利亚人。
说他是撒玛利亚人的意思，
说他是撒玛利亚人的意思，
就是意思是骂他是私生子，
就意思就是骂他是一个私生子，
这样子来羞辱他，这样子来羞辱他，
这样来羞辱他
呀，等等等等，
就是有
就各种的议论，
有这些各种的议论
呀，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
他们不肯承认耶稣是基督，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如果真的是弥赛亚，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耶稣是真的，真是弥赛亚，
他出现了，
他出现，
但是却没有和平，
但是就没有和平。
以色列人呢？
以色列人呢？
还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仍然是在罗马人统治之下。
世界很多的征战。
世界仍然有很多的征战。
很多的不公义。
有很多的不公义。
不像九章十节所讲的。
不像这个九章第十节所讲的。
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
我必定除灭以法莲的战车。
和耶路撒冷的战马。
同埋耶路撒冷的战马。
征战的弓也必除灭。
征战的弓亦都必定会除灭。
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基于这个，
所以这个
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基督。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认为耶稣不是基督。
但他们不明白。
但是他们不明白。第一，
基督如果只来一次，
如果基督只是来一次，
他来就是审判。
他来到就是审判。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有机会悔改，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机会悔改了。
那么他第一次来，
那他第一次来，
他是来指出世人的罪。
佢系嚟指出世人嘅罪。
那么他虽然来指出世人的罪呢？
虽然佢嚟到系指出世人嘅罪，
但是没有立刻施行审判。
但系佢冇立刻施行审判。
为的是让人有时间悔改。
为嘅系就要使人哋有时间去悔改。
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所讲的。
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所讲。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讲了，
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讲到，
十九章第十节，
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节，
因为人子来，
因为人子来，
是要寻找拯救，
是要寻找拯救
失丧的人，
失丧的人。
耶稣第一次来，
耶稣第一次来
就是要拯救人，
就是要拯救人。
这是他们不明白的第一点，
这个是他们不明白的第一个地方。
第二点，
第二点，
他们以为这个神只是要救犹太人，
他们以为这个神只是会救犹太人，
他们不知道这个神，
他不知道这个神
要救全世界的人，
是要救全世界的人，
并且
神
看重我们灵魂得救，
神是看重我们要灵魂得救，
多过看过我们身体得救，
多过我们身体得救。
神看重天上的福气，
神是看重天上面的福气，
多过地上的福气，
多过地上的福气。
由于这样子的误解，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误解，
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
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
多处的记载，
有很多的地方都记载，
他们强逼耶稣来做王，
他们强逼耶稣去做王，
要耶稣为他们征战，
为耶稣为他们的征战，
要耶稣帮助他们，
要耶稣帮助他们
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这一点连耶稣的门徒都不明白，
这些连耶稣基督的门徒都不明白。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
分别记载了，
分别都记载了
雅各和约翰两个人，
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
这两兄弟，
这两个兄弟
在门徒当中争大，
在门徒里面他们要争大，
要让耶稣让他们两兄弟呢，
要耶稣为他们两兄弟
一个坐在他耶稣的左边，
叫他们可以一个在耶稣的左边，
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
一个在耶稣的右边。
知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提这个要求的？
记不记得他们在哪个时候提起这个要求呢？
他们是在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是这个是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面的时候，
是耶稣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向耶稣提了这个要求，
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向耶稣基督提了这个要求。
我相信他们听耶稣 讲道的时候，
他们听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
他们别的没听见，
他们其他的没听到，
他们听见耶稣讲，
他们听到耶稣讲，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
人子要用回到荣耀的时候到了，
他没想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他想到这个人子的荣耀的时候，
那你得荣耀了，
你得荣耀，
那可不可以让我们两兄弟，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两兄弟
跟你一样得荣耀，
跟你一样可以得这个荣耀，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但是他们没有听见的事，
但是他们没听见的事，
耶稣反复地向他们预言，
耶稣基督反复地向他们预言，
他去耶路撒冷，
他去耶路撒冷，
到钉十字架，
是钉十字架。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耶稣要得到神的荣耀，
耶稣基督要得到神的荣耀，
是要用他的死，
是要用他的死，
要他的受苦，
要他的受苦，
来得到这个荣耀，
来得到这个荣耀。
那么作为雅各和约翰，
咁作为雅各同埋约翰，
他们要得到神的荣耀，
他们要得到神的荣耀，
也要像耶稣一样，
也都要同耶稣一样，
先受羞辱，
先受羞辱，
先受苦，
先受苦，
先钉十字架，
先钉十字架，
然后才能得到荣耀，
然后才可以得到荣耀。
这个是神的方法，
这个是神的方法，
不是人的方法，
不是人的方法。
这个是他们另外一个误解，
这个是他们另外一个误解，
他们以为耶稣来，
他们以为耶稣来
只是救他们脱离地上的苦难，
以为就是耶稣来是救他们脱离地上的苦难，
不知道耶稣来，
不知道耶稣来
是要救全世界的人，
是要救全世界的人，
救人的灵魂，
救人的灵魂，
让人不要永永远远受苦，
叫人不要永永远远的受苦。
第三点他们不明白的，
第三点他们不明白的，
他们不明白基督要给人的平安，
他们明白基督是要给人平安，
平安和和平，
还有和平，
不是外面的平安，
不是外面的平安，
是里面的，
是里面的，
是心灵的平安，
是心灵的平安。
那么这个平安来自于什么呢？
这个平安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罪的赦免，
是来自于罪的赦免，
来自于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
是来自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面，
平息了神的愤怒，
平息了神的愤怒，
让我们所有有罪的人，
等我们这些所有有罪的人，
只要肯接受耶稣基督，
等我这些所有有罪的人，只要肯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救主，
作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
就可以能够使到我们同神和好，
就不再是在神的愤怒当中，
就不会再在神的愤怒里面。
这个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带来的平安，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带来的平安，
也是真正的平安，
也都是真正的平安。
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征战和罪恶，
因为这个属于世界所有的征战和罪恶，
都是来自于人的罪，
都是来自于人的罪，
人的罪不解决，
人的问题不解决，人罪的问题不解决，
世界上永远都没有平安，
世界上面永远都不会有平安，
战争永远不会停息，
战争也都永远不会结束。
啊，这是在哥罗西书，
这个就是哥罗西书
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所讲的，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所讲。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就了圣洁，没有瑕疵，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与神和好。
这个就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讲，藉着耶稣基督，以致到可以将我们引到神面前，与神和好。
不再有瑕疵，
不再有瑕疵，
有了真正的和平，
有了真正的和平。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
耶稣说，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也不要胆怯。
所以耶稣基督的平安，
所以耶稣基督的平安，
是内心的平安，
是内心的平安。
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
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这个平安，
所以这个平安
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所以在这个圣经当中，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
除了撒加利亚书，
除了撒加利亚书，
是用两节紧挨着的经文，
在这两节紧贴的经文，
讲到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
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降临。
圣经里面还有一处的经文，
圣经里面还有一处的经文，
就是以赛亚书，
在以赛亚书
第九章，
第九章
六节和七节，
第六节到第七节，
也是用两节紧挨着的经文，
亦都是用两节紧贴的经文，
讲到主耶稣基督两次降临，
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降临。
所以这两节经文呢，
所以这两节的经文
你也可以写在撒加利亚书九章十到九到十节这里，
你都可以将它写在这个的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书的九章第九节和第十节的旁边。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可以在这里我们见到
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对圣经的一知半解，
以色列人对于圣经的一知半解，
又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
又不肯承认他们的无知，
又不肯去查考，
又不肯去查考，
就定了耶稣的罪，
就定了耶稣的罪，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那么犹太人不认耶稣是基督，
咁犹太人唔承认耶稣系基督。
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
咁对于基督徒嚟讲呢？
我们常常把耶稣基督挂在嘴上。
我哋成日将耶稣基督挂喺口里边。
但我们是不是真的比犹太人更明白圣经呢？
但系我哋系咪真系比犹太人更加明白圣经呢？
其实不是。
其实唔系。
我们如果不肯真正的在神的话语上造就我们自己，
如果我哋唔肯真正喺神嘅话语上面嚟造就我哋自己，
我们也是一样一知半解。
我哋亦都系一样嘅一知半解。
我在这里想问问弟兄姐妹，
所以我想问下弟兄姊妹，
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哋讲耶稣基督嘅时候，
我们在讲什么？
我哋喺度讲紧啲乜嘢？
是什么意思？
系咩意思？
我拿这个问题，
我有个问题，
考了我儿子，
考我个仔，
还好，他想了一想，他还说出来了。
我问咗佢之后，佢想谂咗谂之后，佢都咁样答我。
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你问问你自己。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问下你哋自己。
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
我哋常成日嘅讲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
或者是我这样子来问，我们讲，
所以我哋换一个方法嚟问，
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哋讲耶稣基督嘅时候，
意思是耶稣就是基督，对吧？
耶稣就是基督。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是基督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是基督呢？
我们为什么把耶稣和基督这两个字连在一块呢？
为什么我们将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呢？
这其实可能应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那么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应该是很基本的问题。
应该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答不上来。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答不出。
如果你刚刚信主的话。
如果你刚刚信主的。
那可以原谅。
我可以原谅你。
但如果信主一段时间了，
但是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
这个问题还讲不清楚的话，
这个问题你都讲不清楚的话，
真的需要悔改，
就需要好好的悔改。
我们在这里简单讲一下，
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
希望呢，
希望
一方面，将来如果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
将来我们同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
能够清楚地跟他们讲，他们的祖先，
他们的祖先，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早就已经清清楚楚地把，
一早已经清清楚楚的，
把有关基督的预言给了他们，
将基督的预言给了他们，
是他们自己没看懂，
是他们没办法，是他们自己看不明白。
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基督徒自己，
亦都系我哋基督徒自己，
在这个真理上，
喺真理上面
来扎根，
要扎根。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哋知道我哋所讲嘅每一句说话
是有圣经的根据的，
要有圣经嘅根据，
不是胡说八道，
唔系胡说八道嘅。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哋讲下耶稣基督呢两个系有咩意思？
基督这个词儿，
基督嘅呢个字
是希腊话，
系希腊话。
意思就是弥赛亚，
意思就是说弥赛亚。
弥赛亚这个词，
弥赛亚这个字
是希伯来话，
是希伯来话，
意思是救主，
意思是救主，
是受膏者，
是受膏者。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
想在旧约里面呢，
从摩西的时候开始，
是由摩西的时代开始，
神就已经预言了，
神已经预言了
要给以色列人一个救主，
要俾以色列人一个救主，
也就是这个弥赛亚，
有意思就系呢个弥赛亚。
那么这个救主呢？
咁呢个救主呢？
要将以色列人从痛苦
喺痛苦
和罪恶当中，
同埋罪恶当中拯救出嚟。
要给以色列人，
要俾以色列人
带来平安和
带嚟平安
和安宁，
同埋安宁。
就像这个以赛亚书，
就好似呢个以赛亚书
9:10里面所讲的，
9:10里面所讲嘅。
那么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咁耶稣系咩意思呢？
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
耶稣就系一个人嘅名。
这个人就是一个出生在伯利恒的牧匠。
呢个就系出生喺伯利恒嘅牧匠。
那么他自称自己是神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
佢自称话自己就系神所应许嘅弥赛亚。
这个名字叫耶稣的人。
呢个名叫耶稣嘅人。
他不但自称是弥赛亚。
唔单止自称系弥赛亚，
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
佢亦都自称自己系神嘅儿子。
所以，当我们将耶稣这个名字，
所以当我哋将耶稣呢个名
跟基督连在一起，
同基督连埋一齐嘅时候，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系话，
我们承认，
我哋承认
这个名字叫耶稣的人，
呢个名字叫做耶稣嘅人，
就是旧约圣经当中，
就系旧约圣经里边
神自己所预言的那个，
神自己所预言嘅。
那个救主，
这个救主，
那个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
那个基督，
这个基督。
那么救主、弥赛亚和基督这三个词，
所以救主、弥赛亚、基督这三个字，
其实意思是一样。
其实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承认耶稣就是神，
我们承认耶稣就是神，
差遣来拯救世界的救主。
我哋承认耶稣就是神所差遣嚟拯救世界嘅救主，
就是我们的救主，
就是我哋嘅救主，
也是神的儿子，
亦都系神嘅儿子。
那就是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当基督徒，
当基督徒
把耶稣和基督这个名字，
将耶稣同埋呢个基督呢个字
连在一块的时候，
连喺一起嘅时候，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把耶稣这个名字跟基督连在一块，
如果我哋将耶稣同埋基督呢个字连埋一齐，
犹太人是不肯的，
犹太人系唔肯嘅，
因为他们不承认，
因为佢哋唔承认，
耶稣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佢哋唔承认耶稣就系基督。
因为他们的一知半解，
因为他们对圣经的一知半解，
他们最后是把自己的救主，
他们最后将他们自己的救主
钉死在十字架上，
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见到，
我们的一知半解是多么的可怕。
我们自己的一知半解是几咁可怕。
犹太人的一知半解。
犹太人的一知半解。
钉死了自己的救主。
钉死了自己的救主。
基督徒。
基督徒。
如果我们一知半解。
如果我们一知半解。
如果我们藐视神的话。
如果我们藐视神的说话。
带来的后果。
带来的后果。
就是被神所藐视。
就是被神所藐视。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后果是这么可怕。
后果是这么可怕。
我自己以前也不知道。
我自己以前都不知道。
是来这个教会以后呢？
是来到这个教会之后。
开始明白一点点。
开始慢慢的明白一点。
所以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
所以有时见到弟兄姐妹。
还是不明白。
都是不明白的时候。
所以真的心里很为他们着急。
所以我心里面都是为他们很着急。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小事儿。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小事。
不要觉得我们受洗了之后。
不要觉得我们受洗了之后。
停留在这个地方。
停留在那个地方。
不再追求。
不再追求。
不再长进。
不再长进。
没有什么无关紧要。
觉得好像无关重要。
这个是生和死的问题。
但是这个其实是生和死的问题。
就好像犹太人一样。
就好像犹太人一样。
你看犹太人。
你看看犹太人。
自从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之后，
自从他们将耶稣基督钉死了之后，
两千年的时间，
两千年的时候，
他们在世界上，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万国当中，
万国当中
被抛来抛去，
被抛来抛去，
他们被屠杀，
他们被屠杀，
真的是没有原因的吗？
是不是真的没有原因的呢？
神不偏待人，
神不会偏待人，
神对以色列人这样子，
神对以色列人这样，
那对基督徒呢？
那对基督徒呢？
我们可能例外吗？
我们可以被免除这个
可能例外吗？
我们可以例外吗？
我们一样在神的管教之下。
我们一定会都是在神的管教之下。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最近发生一些事情。
让我非常的挣扎。
我非常的挣扎。
我也很痛苦。
我有痛苦。
同时也是为这些弟兄姐妹。
也都是被这些弟兄姐妹。
感到非常的难过。
感到很难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到他们。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帮到他们。
因为我发现。
因为我发现。
没有真正听过赦罪悔改的道的基督徒。
因为很多人没真正听到赦罪悔改的道理。
没有听过真正赦罪悔改的道的这些基督徒。没有真正听过赦罪悔改的道的基督徒。
没有真正听过赦罪悔改赦罪道的基督徒。
当他们受苦的时候。
当他们受苦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办法帮到他们。
你真的没办法可以帮到他们。
很难很难。
好难好难。
我以前教会的两个朋友。
我以前教会的一个朋友。
都现在都有很大的难处。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难处。
一个是癌症晚期。
一个是患了癌症的后期。末期。
这还不是他家里唯一的问题。
这个不是他家里面最后唯一的问题。
他家里头每一个人。
他家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很难处理的问题。
他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很难处理的问题。
但就算到了这种境况。
但是去到这样的情况。
他还是不知道。
他们仍然是不知道。
怎么样来仰望神。
怎样可以去用什么方法去仰望神。
他也不知道如何认罪悔改。
他也都不明白要怎样去认罪悔改。
所以在这个痛苦当中。
所以呢当我们在一个痛苦当中。
不懂得来转向神。
不懂得怎样去转向神。
像我们前面讲的转回宝藏。
好像我们之前所讲的转为宝，将神转为宝，作为我们的保障。
以至于能够从这个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以至到我们可以在这个痛苦当中来到解脱。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下身瘫痪，四十几岁的年纪，四十多岁。
另外一个就是四十几岁。
从腰部以下。
从在腰部以下。
完全瘫痪。
完全是瘫痪了。
现在就是大小便都需要，都是。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人呢 大小便都自己没办法控制。
那么就算他们遇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在这些这样的痛苦当中。
没有人来告诉他们。
没人来告诉他。
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
对圣经又是一知半解。
对圣经又是一知半解。
信主十几年。
信了主十几年。
以为自己明白圣经。
以为自己明白圣经。
但从来没有真正去查考过。
但是见他们是从来都没有认真的查考。
也没有去背诵神的话。
也都没有去背诵神的说话。
没有真正寻求过神。
没有真正的去寻求过神。
更加可怕的是。
更加可怕的是。
当他们受苦被神管教的时候。
当他们受苦被神管教的时候。
他们旁边的人。
他们旁边的人。
却跟他们说。
跟他们说。
他们是约伯。
他们是约伯。
甚至说，
甚至系话，
他们受苦，
佢哋受苦，
是神要借着这个事儿，
神要藉着呢件事
来复兴教会，
嚟复兴教会，
没有认罪悔改，
冇认罪悔改，
如何复兴？
如何可以复兴呢？
复兴这个字儿，
复兴呢个字
就是悔改，
就系悔改。
所以说在教会里面不敢讲罪，
所以喺教会里面如果唔敢讲罪嘅，
当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
当弟兄姐妹受苦嘅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苦，
佢哋都唔会知道点解会受苦，
不知道如何去悔改，
更加唔知道应该点样去悔改，
不知道从那个苦境当中怎么样能够脱离出来，
唔知道点样可以从呢个苦境里面脱离出嚟。
你说他们懂不懂圣经？
如果佢哋识圣经，
你说他们懂圣经吗？
如果佢哋懂圣识得圣经呢？
他们懂一点，
佢哋识一啲啲。
知道神是慈爱，
知道神是慈爱嘅，
知道神是怜悯，
知道神是怜悯嘅，
但是不知道神是公义的，
但系唔知道神是公义的。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佢哋唔知道我哋嘅神是烈火。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
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
也不知道我们落在神永生神的手里是多么的可怕，
佢哋唔知道我哋落喺永生神嘅手里边系有几咁可怕。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
系呢个系希伯来书嘅十章三十一节。
所以说，当看到他们这样的。看他们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见到人这样的境况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警醒自己，
所以我们就会要更加的警醒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要在真道上，
我们真的要在这个真道上面
好好的来追求，
好好的来去追求，
知道神到底跟我们讲什么，
到底要知道神到底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
不要看圣经只看自己爱看，
不要看圣经只是看我们自己喜欢看的。
我们前面讲了，
我哋前面讲到，
被囚有指望的，
被囚有指望嘅，
他的条件是什么？
佢嘅条件系乜嘢？
要转回保障，
就系转回保障，
要悔改归向神，
要悔改归向神。
这个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
呢个系我自己真实嘅经历。
我经历到神，
我经历到神，
就是因为，
就系因为，
当我。08-09年失业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08-09年失业的时候，
牧师在众人面前跟我说，
牧师在众人面前跟我说，
你要悔改，
你要悔改，
因着牧师的责备，
因为牧师这个责备，
我听见神的责备，
我听到神的责备，
我在神的面前立志，
我在神面前立志，
我要悔改，
我要悔改。
当我跪在神的面前，
当我跪在神的面前，
流泪祷告的说，
流泪祷告的时候，
神你要我做的事，
神你要我做的事，
你要我悔改的事，
你要我悔改的事，
对我来讲是很难的，
对我来讲是很难，
但是我愿意去做，
我愿意去做，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悔改。
两周之后，
两个星期之后，
我没有申请的工作，
我没有申请到的工，
自己找到我，
他自己来找我。
我去面试完了以后，
我去见工之后，
人还没到家，
人未翻到屋企
，offer 已经到了，
但是他要请我的信已经到了。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之前，
但是你要知道我在这件事之前，
我发了200份简历，
但是我是寄出了200封履历，
都没有工作，
都找不到。
所以我们愿意悔改，
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我愿意悔改，
就是我们蒙福的开始。
当我们愿意悔改，就是我们蒙福的开始。
所以我建议在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建议在这里，当现在这个时候受紧苦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受苦时间已经很长的，
特别是受苦经历很长的弟兄姐妹，
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求问，
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求问，
甚至是禁食祷告来求问，
甚至可以禁食祷告的来求问，
问问神，
问下神，
我到底错在哪，
我到底错在哪里，
我到底哪里要悔改，
到底我在哪一方面要悔改，
问问神，
问下神，
有一些罪，
有一些罪，
我是不是还是紧紧的抱着，
是不是我紧紧的仍然是怀抱这些罪，
我是不是还是不肯放，
是不是我是仍然的不肯将这些罪放开，
我相信寻找的必寻见，
寻找的必寻见，
叩门的必给你开门，
你叩门他必定会开门，
你这样子来寻求神，
你这样来寻求神，
神一定会跟你说话，
神一定会跟你讲说话。
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
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必定会蒙福，
我们一定会蒙福，
因为我们已经转回了保障，
因为我们已经转回保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在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的分享。
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把这个宝贵的道赐给我。
你将这个道宝贵的道赐给我们。
你让我们这些被囚有指望的人。
你使到我们这些被囚的人有指望。
让我们能够转回保障。
使到我们可以转回保障。
能够悔改归向主。
能够悔改归向神。
你在圣经里面跟我们应许说，
你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应许跟我们说，
你必加倍的赐福给我们，
你必定会加倍的赐福给我们。
我们当初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当初因为我们的罪
所失去的一切，
所失去的一切
你必会偿还给我们，
你必定会再给我们，
让我们恩上加恩，
使我们可以恩上加恩，
福上加福，
福上加福。
主啊，你真的是一个恩主。
主啊，你实在是一个恩主。
主啊，我们真的是还有什么借口？
主啊，我们实在是有什么的借口？
继续留恋我们的罪，
就是你
继续
我们可以继续留恋我们的罪，
继续怀抱我们的罪，
继续怀抱我们自己的罪。
求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离弃罪过，
离开罪过
就必定蒙福，
就必定蒙福。
求主施恩，
求主施恩，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